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我们讲第三点，保罗被圣灵充满，为主做见证。使徒行传9:17-22，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好像有就像鱼鳞的似的，这种片呢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神的儿子，证明耶稣是基督。省略地方呢，讲保罗起来吃饭呀，接受了水洗礼啊，这些等等等等。在这最主要的是讲，刚才讲到了第一次圣灵充满，就是圣灵的洗。他这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动作上的反应感受，就讲他眼睛上的有个片掉下来了。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眼睛上好像有一些身体不舒服啊，好像有一些眼屎眼胡子，就说糊在眼睛上面，早上可能要有时候睁起来很困难，要把它扒开。这个呢可能跟那不太一样，就是好像完全的就是我们讲的就是隐形眼镜似的，这样的东西哈，贴在上面一样的，但是它看不见的，它是给你挡住的，一下掉下来了。所以我想这时候保罗也感受到神的大能，而且在场的这亚拿尼亚也感受到神的大能。保罗接受了圣灵的洗，他的身心灵都得到了更新，眼睛又重新看见，他同时也受了教会的水洗礼，经在场门徒的见证，大马色的基督徒的聚会呢才能接受保罗。如果保罗在别处没有任何人，他就自己就是得救了，他认为就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就跑到教会去了。我想这时候教会肯定是一下就给炸了锅的时候，你看保罗来了，他不知道他是重生得救，所以主的安排是很奇妙的。亚拿尼亚我相信他是当地聚会的一个主要同工，他去做一个解释，告诉主怎么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他曾经犹豫，主告诉他怎样去做，他做了，然后保罗接受了这个圣灵的洗，他看不见现在看见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然后呢又接受了水洗礼，现在可以归入教会。所以这个见证很重要，我们在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我们从其他教会来的人呢说自己接受了水洗礼，有时候也要出示一个就说证明信啊，让原来教会的牧师啊或者是教会同工写一个证明来告诉我是这个接受水洗礼的。那么重生得救怎么来证明呢？重生得救就是看我们生命的更新，看我们生命的更新。我们今天呢被神的灵充满，有很多种的感受，保罗这种感受呢不可能有了，最大的感受就是一种平安，就是一种喜乐，就得到新生命的一种喜乐。我曾经在日本的教会的时候呢，参与同工也看到一些初信主的人，他们生命的更新以后，重生以后，那种火热，那种喜乐，跑到自己的家人、亲人、同学当中去讲，把那些人带来。所以那时候带人来教会的人，大多数是这些刚刚相信主、生命更新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就是借着我们这些人，信他的人，与他同工，才能把神的福音呢来广传。今天我们看到了保罗的见证，他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有个过程，前面讲到了他思想神，然后神差派仆人与神同工，乃是保罗接受圣灵的洗，从此呢他就得到了传福音的口才，使主的福音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中得到广传。广传的程度呢，就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跟保罗辩论的时候，可以看到保罗的口才是相当好的，这在主耶稣原来呼召的门徒当中是无法相比的。所以彼得也讲到保罗他是很有才的，他的书信不能随便解，他的讲解是很深奥的，很有条理的。所以他接下来就受到了逼迫了，因为那些辩不过他就想杀了他，我们在以后会讲到。所以在此呢，我们可以讲到生命更新是可以看得到的，看得到的就是 特别是自己的家人，看到自己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过去有脾气，过去可能跟家人有一些过去的伤害而没有什么过多的交流也好，或者有一些疏远也好，现在一下就火热了，一下子就可以愿意对父母说我爱你，然后父母听了可能吃惊，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话，看到生命完全改变了，还有传福音的火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证明他是重生得救的。还有一个，如果你想更多了解重生得救的见证，在第一个命令，主耶稣给门徒的七个命令，重生得救的命令当中，你可以看这诗句讲的内容，专门有一讲讲到了重生得救的见证。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讲，保罗受圣灵洗而重生得救。保罗受圣灵洗而重生得救。本讲的小节呢，是讲的保罗精通旧约律法，虔诚相信耶和华，但他不认识神，所以呢，他以为传耶稣的人都是异端。但他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被耶稣亲自光照，向他显现拯救他以后呢，使用他呼召他以后呢，保罗便得到了属天的智慧，能够将旧约圣经与主耶稣的教训完美的结合起来了。这个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在保罗的书信中看到，甚至就说在腓立比，刚才提到腓立比书也好，罗马书也好，罗马书是针对犹太人的隔离，论证外邦人不必接受隔离，还有其他的书信，还有一个就是希伯来书。人们讲保罗好像不是希伯来的作者，但是我看到很多的教导都是旧约和耶稣结合起来的，也可能是他们将保罗的教训和其他的教训归结起来，请名叫希伯来书。这里不多展开讲，只讲保罗大有能力的传讲主耶稣的福音，他的见证在使徒行传当中，在他的福音书信当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将前一讲就将耶稣亲自向保罗显现和这一讲的内容结合起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前面也提到了神拯救保罗有一个过程，第一阶段让保罗明白耶稣是谁。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是教导那些慕道友明白耶稣是谁，并引导他们来学习圣经。保罗是用旧约圣经来联系耶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整本的圣经，但是我们不应当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更加进一步的追求神，顺服主，追求圣灵，按照耶稣的命令去做，来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给保罗施以圣灵的洗，使他被圣灵充满而重生得救。第二个阶段可以讲很短，就是我们主内新生命的开始，就是进一个门，但是进这个门很重要。你的生命完全更新了，你把老旧我扔在门外，进门就变成新我来掌管你。重生呢，刚才讲到了，我就不多讲。而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就是第三个阶段，就是要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这是一生的功课。保罗也在他的书信当中讲到了他的更新生命，并效法主而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他是在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最后提到了，当跑的路跑完了，当打的仗，也就完成了神的托付，达到了神向他预备的这个标杆，将接受主耶稣的奖赏。耶稣的门徒也经历这三个阶段。我在第一个命令重生得救命令讲到，在旧约时代，像彼得，有人说彼得也得救了，他得救在五旬节之前，他是旧约时代的得救，还不是新约时代。新约时代的得救必须有重生得救，必须有圣灵的洗，所以在五旬节那天他重生得救了，他得到圣灵洗，他胆大了，有勇气了，站起来讲道了，以后再没看到否认主。虽然他有一些还有一些犹太教的影响在他身上，不愿与外邦人过于亲密，害怕雅各那边来的人说他不遵守犹太人诫命啊，这些有些影响，但是他确实在主里面不断的更新生命，最后倒挂十字架，见证了主耶稣，完成了主耶稣给他的托付。那么我们今天每个人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不需要回答，不需要马上回答，好好去想一想，我们每个人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还是停留在宗教式的信心，前面讲到是世界观当中的一种观念上的一个新的内容出现了，过去是无神论，现在是有神论的，或者过去是信其他宗教，现在是信耶稣了，但是有没有与神建立关系呢？ 第二个阶段是重生得救，感谢神给我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见证，是我看到了神在我身上这三个过程。我现在就是在第三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更新生命。如果我们说我们重生的话，我们一定要看有没有这边的见证。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虽然说信神，但仍然是在老旧我这种精神理念当中呢，找到了一个新的寄托，并没有抛弃老旧我的旧生命。这些可以在我们生命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到。有些人敏感，就是我现在是得救的人吗？他看到圣经查经，他就觉得是不是得救的人呢？得救啊，我们讲到很多的得救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找些片段的圣经。前面讲的，我们只是按卷查经，还一卷一章一节查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啊！一讲到这些，觉得就好像很简单了，上下嘴皮子一碰就信主了吗？你没有知道心里相信，那是保罗说的心里相信。他相信的程度我们能做到吗？他完全抛弃了世界上的任何好处了，看这个世界如看粪土一样。他这种信心我们有吗？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就重生了，肯定是重生得救的。求告主名必得救，求告主名的话，你在一个大街上，在王府井大街上，你喊要老李，肯定有人回头的，因为姓李的人很多嘛。但是看你两眼就有个觉得不认识你，对不对？你没与他有生命的关系，你说认识神，神最后审判的时候，他往往用了一句话说不认识。马太福音书25章三个比喻，还有马太福音书登山宝训7章21节到23节讲到主说我不认识你，甚至奉主的名传道，像我们这些传道人如果没重生的话，神也不认识啊。你行神迹奉主的名赶鬼没有用的，你没有重生得救啊，这些都是你老旧我在做工，很可能要得人的荣耀而已。所以我们来听福音不是简单的履行一个教会崇拜，每个月第一个主日领圣餐来一次教会，或者是每次都来享受一下赞美敬拜的这个美好的心情，不够的。让神扎心的道进入我们心中，看看我们现在生命在哪个阶段。如果我们重生的话，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世界，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确实要追求像保罗所这样的经历。我们讲学保罗效法主耶稣，首先要得到重生，如果没有重生的话，无法效法，效法可能就停留在嘴皮子上，停留在一般的活动当中。我们在教会可能是做很多的事情，但神不看我们做事情，因为救恩是跟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是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当我们生命更新以后，我们的生命更新的行为和我们生命没有更新之前的行为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主喜悦什么，我们就做些什么。我们看到很多的身边的人，我相信就是你们在教会也有身边的有重生得救的见证，大伙儿可以去彼此感受一下。我们在信主过程当中看到很好的一些神的仆人，他们的见证给我们很大的鼓励。那么今天打开圣经就看到保罗的见证，这是很明确的。但是我们可能说到保罗太伟大了，我们学不到保罗这些，神给保罗的恩典太多，给他的救恩是特殊的，神亲自拣选的。但是我们可以打开一些属灵的书籍，看一些神的历历代代的这些仆人，他们怎么更新的，他们的见证如何。我们不应当仅仅满足圣经知识，而应当去追求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扎心。在上次我也讲到我的见证了，我信主呢，可能在座的有几个人没听过哈，我的信主是和一般的人不太一样的，我是主动追求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相当害怕死亡，我觉得这也是给我的一个特殊恩典，让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思想死亡是什么一种滋味。我就想我讲我的见证，就像保罗重复他遇到主耶稣也讲了好几次，可以多讲，自己见证可以多讲。当时我对死亡的感受就是在黑暗的孤独当中，就好像一个垃圾箱把我扔到里的一扣盖子，永远的黑暗当中的孤独。那时候还健健康康的，还想世界还在发展，不，很多的新生事物出现，怎么能死呢？但是这种想法一直缠绕着我，不想看，我想的是马上 扭头看看窗外，哎呀，树叶在晃动啊，这些是活着的。我要给自己找个解脱，找一个什么解脱？找一个灵魂，我不那时候不懂佛教，给自己找一个灵魂转世。因为我姓孙嘛，我给自己找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说我春秋战国时期我是孙斌啊，三国时期我是孙权啊，民国是有孙中山的，还在转世，还给自己找名人来转世，就找这样些。我也知道这也是很可笑的，但是心里有一种宗教的追求了。那时候大学毕业，开始在高校教授，我跟一个教哲学的老师，第一次想敲开教会的门是在北京那个宣武门那儿有一个天主堂，那个堂可能刚刚归还给教会，还没开始呢。我们敲了敲门，有一个长者打开门说：“你们干什么呀？”我让进去看看，跟你没关系，走走走。啊，他好像是在那里清扫卫生的，把我们赶走了。这是唯一一次在国内。到国外以后了，我是先到了日本嘛，在日本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寮里的，日本叫寮嘛，就是宿舍，专门给中国的男子留学生一个寮。我的隔壁邻居是上海的一个，当时他是一个来这边学围棋的，是最早围棋的高手出国的。他一天给我拿一封信，看了看，这信呢是英文的，他看不懂。我一看，哦，这是他的老师带他去了教会了。那个教会在美国俱乐部举行嘛，也欢迎他再次去教会。哎，那时候我来了日本已经有几个月了，觉得站稳脚跟了，也想去寻找一下宗教了。我觉得基督教可能是进入西方文化的一个切口，我就去了。当时牧师讲道啊，刘牧师讲道，讲挪亚方舟。哎，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这个舟。这边是个州，那边是八口啊。他说你愿意信主的，我就举手信主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我就跟牧师提个问题，你不是天主教呢还是基督教呢？我这是问题那么清楚的，但是他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然后就断断续续开始去教会，什么情况去教会的，实在没事干了，个人孤独了烦了，去教会，把教会当做一个交换信息的场所，留学生在一起谈怎么走啊，下一步怎么走啊，就是这个场所。后来我又离开教会了，离开教会，但是教会经常给我来信说，哎呀，在这个退休会上多少人受洗，在那个退休会多少人受洗。后来我觉得对呀，这不洗礼也不叫基督徒啊，我想做一个正式的基督要受洗礼。这时候我才回到了教会。所以教会啊，不断的联系那些不来的人也很重要的哈。教会通过可以联系这些人，不断的发信息，说不定神灵就感动了，就我就回到了教会了。回到教会是为了洗礼来的，但是一下子被带有圣灵恩膏的这赞美歌曲所感动了。然后呢，洗礼之后的当天晚上被圣灵充满，我再没离开教会。这个是大概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忘了，主日的崇拜，神又一次呼召我，让我放下自己全时间来做传道人。神的工作是很快的，一步一步接着一步，我就开始旁听神学啊。那是91年的3月21号我记得很清楚，重生得救。我想想是到93年的时候，这是学神学。接下来神的带领一步步让我看到了宗教的伪善，看到教会当中的一些虚伪。但实际上我也是一样，像法利赛人文士一样，有时虚伪表现。虽然重生得救了，跟他们有一个本质的区别，但是属灵征战仍然很多。但是每当学到耶稣真理，再一次被神灵充满，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讲到不断被神灵充满，但第一次最为重要。第一次神灵充满就是圣灵的洗，生命的更新进入到主耶稣的生命当中。我希望我的这个简短的见证呢，也给主的弟兄姐妹一个提醒或者一个帮助。我们真正追求不要直接满足举手了相信了接受个水洗礼就完成了，看看自己有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讲到重生得救的时候，有的人想啊，我得救就行了。其实重生得救，我在那个主耶稣第一个命令必须重生得救的命令当中我讲到了，重生和得救就是你手心手掌的关系下，不可能分别的。你重生了才得救，你得救了证明你重生了。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耶稣讲到，你若没有接受圣灵的洗的话，没有受圣灵的话，你看不到神的国，你也进不到神的国。你看不到神的国，你进不到神的国，你就不能得到神的救恩，对不对？马太福音书五章二十节讲到，你们若不胜过，对门徒讲，你们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们断不能进天国。怎么胜过他们呢？他们是没有重生的，你们要重生得救才行。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了保罗受圣灵洗而重生得救，不是讲知识，是讲经历，讲神的大能，讲神的恩典，讲神的真理，希望每个人都能经历到，经历到的人与周围的人分享，鼓励那些还没有经历到的人。那么我们在往这方面努力的时候，最大障碍是什么呢？爱世界的老我，爱世界的老我，很多的阻碍。我们可以去想想有什么样的阻碍。如果你再去看听一下第一个命令，最重要的命令，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讲到，你们必须重生。我相信那里的信息很震撼的，很扎心的。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如磅礴的这个瀑布一样浇灌在我们身上。下面来一起祷告，把今天的信息、今天赞美仰望在神的手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呼召门徒向他们传讲你天国的奥秘，又拯救你早预备好的扫罗，就是保罗，赐给他救恩，让他明白什么是圣灵的喜，让他有大能的口才来传讲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了全备的圣经，旧约39卷，新约27卷，说我们没有任何的缺乏了，摆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需要你真理的光照，不是看那些我们喜欢看的经节，而是要看那些扎心的道，要全面的看，纯全的福音，每一节都要看，不能有任何的闪失。主啊，你赐给我们这种决心，这种圣灵的膏抹。主，我们知道有些相信你的人，他们虽然口里承认了，但他们心里，他们的生命还没有见证出对你的信心，没有与你有任何的生命的关系。主，我们将他们仰望在你手中，让他们完全的放下自己，让他们心中的杂草石块被你的话语、被圣灵所清除，来接受好种子，让他们生命完全不一样，来结果子，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将今天听到的人，所有的人仰望在你手中，让你大能的真理和丰盛的圣灵的工作充满每一个人。我们将尊贵荣耀赞美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请，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